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跳出人的观念走向神，作者中国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今年从年初到现在，周遭的天灾人祸不停地发生，整个社会死气沉沉。我知法正人间时间将近，如何走好师父安排的最后正法之路是当务之急。借此次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我把我近期如何放下人的观念的心得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正念破除情的假象。有很多大法弟子对亲情很执着，我发现一般如果和亲人经常争吵的，反而渐渐的能容易看破，放下亲情。但是很多时朝夕相处的亲人对自己非常好，百依百顺，关怀备至，这种情况让很多同修深陷情中不可自拔。这些同修总是觉得别人对他好，他就得回报，甚至要对对方更好，把这种方式当成善的一种表现。提起家人的付出，语气和表情都会出现感动、欢喜、甜蜜等情绪，岂知这种温柔乡更会让人陷在情中不可自拔。如果我们跳出情，用正念来看待，会是怎么样呢？这两天在一次集体学法上交流时，当看到很多同修说起亲人时不可控制的情绪波动，我就给他们说了当年取亲情的一个过程。我母亲从小对我非常宠爱，甚至是溺爱，以致我上大学了都不会烧开水，更别提洗衣做饭。从小到大，饭会端到我跟前，洗脸洗脚更是伺候到跟前，不需要我动手那种。有时我大小姐脾气上来了，对她发脾气，她也默默接受。我一直觉得是她爱惨了我，我也会感动。随之修炼要放下情，但是忍不住的去牵绊纠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梦中看到我上辈子发生的事情。那是民国时期，我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不知道为何对另一个大户人家有老婆的少爷情根深重。这个少爷就是我这一世的父亲。梦中的我宁愿和前世的父母断绝关系，都要到少爷家做妾。结果看到他的老婆就是我这一世的母亲。我进门后，他每日琢磨我，让我端茶倒水，每天伺候他洗脚之类的，过得苦不堪言。醒来后，我悟到为何母亲对我这么好，原来无论善报恶报，一切都是因果循环而已，只是我被情带动着迷失了。渐渐的，我的正念也出来了，发现那些千丝万缕的情绪也带动不了我了。我把这个事跟同修分享后继续说，你家人对你的好，可能是你上辈子也是这样对他的，他这是来回报你。若没有这层姻缘，你们估计这辈子都不会见面，所以不要在情中动心。同修听完后说，突然感觉自己清醒了很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第二部分，彻底放弃利益心之后的醒悟。这几年我过了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的利益观，利益心就像软刀子，当你要放下它时，它会向你的心口一刀一刀的割。我记得有一次和常人合作，一起做生意，刚开始谈好成本和利润的分割，后面合伙人开始一次次一点点的占便宜，到最后握着利润一分也不给我了。我一开始在利益心的带动下不想放弃到手的钱，开始跟他周旋，情况却越来越糟。 争执不断，我的状态也越来越差，争斗心、妒忌心全出来了。我开始审视自己，肯定是我这边有深藏的执着没有发现，才出现这些矛盾。但是当时我心乱如麻，什么都想不透，明明我拿的是我正常劳动所得啊。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就尝试把我觉得不能放弃的利益也放弃了，不纠结人间的对错，一切交给师父，看看会怎么样。后来就出现很多戏剧化的场景，因为不计较得失，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，合伙人也变得和颜悦色了。我开始站在合伙人的立场上为他着想，看到空调出问题了，就想着自己出钱一换。就在我正要下单的时候，合伙人制止了我，打电话让房东换了。类似的事发生了好几起，我突然对随其自然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当你把利益心放下后，你发现事无巨细均有定数，生活中小到你每天每一笔支出都是注定的。同样的，你想额外的花本不用你付的钱，你也付不出去，你一生的财富早已注定。通过各种缘由能失去的，那就说明本来就不是你的，所以为何你要在意呢？第三部分，在救人的事上，正念知难而进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，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，而且是唯一的希望。我在救人的路上愈发体会到师父这段话的含义，尤其在今年这种灾难频发的日子里，救人的时间更加紧迫。如果当地的大法弟子都能在最后时刻走出来，做好救人的事，肯定会带来更好的效果，救人力度更大。我知道要突破顾虑和怕心是非常困难的，必须要大量的学法。在此基础上，再鼓励那些走不出来的大法弟子完成救人使命。我和周围的几个不太精进的同修几乎每天集体学法，发正念，交流心得。我说，我们既然成为大法弟子，又在此地相识，结的都是圣缘，那就一起精进不停修回去，同心协力，才会在助师正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。看到因怕心在救人的事上踌躇不前的同修，我就把我突破怕心的心路历程给他们讲出来交流。刚开始救人时，在怕心的控制下，看到警车就心惊胆颤，更甚者无助懦弱，崩溃大哭。后来正念渐渐升起，在还有怕心的情况下遇到邪恶骚扰，用暴怒伪装自己去反抗邪恶。后来怕心越来越小，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做救人的事也少了很多人的顾忌，面对邪恶上门也能淡定地讲真相了。再后来，在一场非法关押中最后时刻放下生死的那一瞬间，感觉到正念完全包围住我，那时我很确定谁也动不了我，也关不住我了。那时心境像一个神的状态，然后下一秒我就被放出来了。这一步步，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将一个懦弱怕心满身的常人变成了正念正行的觉者。我更深地体悟到了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那是当你放下怕心，达到那个境界之后表现出的正念的状态，没有任何人的观念，跳出人的境界，自然人间的任何东西都动不了你的心了，也就没有让你怕的因素了。同修听后慢慢地受到了鼓舞，正念出来了，一个个的走出去救人。我那时感激地望向天空， 心里对师父说，感恩师尊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正念解体怕心，完成救人的使命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法正人间在即，我们肩负的救人的重任不容我们在法中懈怠，因为那牵扯到宇宙中无量无际的众生的去和留。我们不要困在人的观念中看待修炼，觉得难以攀登，而是要在困难面前坚定自己的正念。你会发现人间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，邪恶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同修们，最后时刻，让我们修成伟大的觉者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讲故事，警察亲友都信服，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盛开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是个佛教徒，因为身体不好，我练过很多气功，结果不但以前的病没好，又多加了好几种病。后来肝硬化导致肝腹水，我被送到医院，大夫叫家人准备后事，说我来晚了，但我总感觉有人能救我。1996年，有个熟人告诉我，现在有个功法挺好，叫法轮功，你去看看能不能练。我说我能练。得法修炼后，我身体的多种顽疾痊愈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平稳地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，并且越来越走向成熟。第一部分，去北京正实法，遇乡下善良警察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。2000年年底，我与同修去北京，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条幅，喊出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我被一帮恶徒打倒，强行推上警车，拉到前门派出所。因为不报姓名，我被送到北京周边一个乡下派出所。乡下的警察都对我挺好，因为我一去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从祛病健身说起。晚上他们请我吃饭，说是接风，没刁难我。他们问我住址，我说不能告诉你们，如果我说了就会被劳教判刑。北京的很多警察知道法轮功好，知道很多法轮功的神奇事。一个送信警察要给我写笔录，我说那你就写我的心里话吧。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他说我再给你添上一句，我永不变心。晚上九点以后，把我送到一个空房子里，两个警察看着我，他们用大电水壶烧水取暖，让我在水壶边上的大凳子上躺着睡觉。一个高个子的好心警察把自己的棉大衣给我盖上，他说我们这地方有很多人练法轮功的。他还告诉另一个胖警察，你别看电视了，大姨可能是从远地方来的，让他休息吧。胖警察就把电视机关了，他到门口坐着睡觉。第二天早晨五点，高个子警察跟胖警察说，我得回家给孩子开门。我把大衣还给他，谢谢他，他走了。我想， 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就悄悄出来了。那个胖警察睡得呼呼的，我看到外面大门没锁，还有缝，我想是师傅让我走。我把前一天晚上的饭钱放在桌子上，就离开了。我回到北京的住处，是同修租的房子。我和成都的一位老师同修，大庆的一位大夫同修，做了一些条幅，提供给上天安门正实法的同修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从北京带了一大包真相资料，顺利地回到家中，分给周边一个城市两个县的同修，并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正法洪流之中。第二部分，远途取真相资料，再一次遇警察。我们当地没有真相资料，我就承担起去外地取真相资料的任务，开始去200多里远的地方取。后来那个资料点被破坏了，我又去60里地远的另一个地方去取。取了几次，那个资料点又被破坏了，我又去了500多里远的地方去取资料，每次都是一大包和一小包。有一年形势最紧，上车前都得打开包检查。当时我就求师傅，我的脑中出现后门上车，我就背着大包手提小包去了后门。上了大客车，我笑着问司机，我上车补票行吗？他说可以。从此以后再去取资料，我就从后门上车，半个月一次，风雨不误。如果师父有新经文发表，我马上就去取。2000年阴历5月初六那天一早，我要去取真相光盘，我还没走，警察就来我家非法抄家，翻箱倒柜，什么也没翻着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家里有东西，他们也没看见。他们把我绑架到公安局，当时有四个人对我非法审讯。科长说，有人说你去北京，你去没去？我说，我真想去，可是我没有钱，如果你借给我钱，我马上就去。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？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修的是真善忍，我们做好人，祛病健身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曾经得了医学治不了的病，最厉害的是肝硬化腹水，后来宵夜还出现过肝昏迷，身体黄得像黄纸一样，连眼球都是黄的，天天昏睡，不能吃不能喝。这次我总共在家躺了40多天，我心里明白师父能救我，因为我心中有法。最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我开始排尿，尿出来的都像苦胆一样的东西。连排了几天后，我的身体消肿了，黄胆没有了，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样。如果我是你家的老大姐，伟大的法轮功师傅给我调理好了，你们怎么想？还反对大法吗？我又给他们讲了我做好人化解冤怨的故事。我说，我修炼前邻居在我房子的后窗下栽了一棵树，小树长大了，树枝堵着我家窗户打不开。我告诉他家几次把树枝剪一剪，他们也不剪。我父亲来我家串门，用镰刀把堵着窗户的树枝剪掉了。邻居下班回来后破口大骂，骂得很难听。虽然当时我忍了，可这个怨恨心始终埋在心里。我修炼法轮功以后，一切都化解了。邻居刁难我，要在我家院子三分之一的地方盖仓房，内带厕所，问我，你同意不？当时我什么也没想，我说可以。他占用了1米多地，我家方正的院子变成个菜刀形状的。仓房的房梁正对着我家的门，下雨时雨水全都流到我家院内，我都不计较，甘愿吃亏。从此以后化解了两家的怨， 是大法改变了我。我又给警察讲，我去市场买两元钱的馒头，给卖馒头的人50元钱，可他找给我98元，多找给我50元。当时我和熟人在说话，也没看就放在兜里了。我又去买菜，在付钱时发现多出50元钱。我急忙回来给卖馒头的人送钱，我说，对不起，你多给我找钱了，在买菜时我才发现。他惊讶地说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啊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修的是真善人，是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了我孝敬老人的事。我婆婆没病时把钱分给了两个女儿、孙子、外孙子，没给我一分钱。婆婆后来双目失明，因为脱肛，大肠掉出1尺多长，没有人照顾她。我主动把婆婆接来我家后，从心里对她好。她喜欢吃什么，我给她做什么。喜欢吃饺子，我就3天2头给她包一次。愿意吃猪蹄，牙口不好，我就用刀给剁碎，用勺子喂他，每次吃饭都得喂。他大便没有知觉，随着肠子往下流，每一天我都得给他洗下身，把肠子洗净后还得送上去。如果我不学大法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说，这一切都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教导我做的，这么好的功法，为什么不让练？好人多不是更好吗？我还没讲完，局长说，你先坐着，我们去吃饭。过了不到半个小时，他们回来了。局长说，你回家吧。别的什么都没说。就这样，第二天我照样去取真相资料和光盘。第三部分，修去自我，学会制作全套资料。2004年，外地同修建议我，你们这里也办个资料点吧。我觉得很犯难，一是我文化低，不懂技术，对电脑一窍不通；二是怕遭邪恶干扰迫害；三是担心当地有了资料点，就不需要我再往外地跑去取资料了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有失落感。对于我这些不理智的人心，师父及时的点化弟子。梦中师父让我看到了这样的画面，我站在戏台上，手里提着白色水壶，台下的孩子都是5、6岁的样子，每人拿着白色的小碗要水喝。面对一群干渴的孩子，我用仅有的一壶水给他们解渴，还有很多孩子都没有喝到，水就用尽了。我悟到，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去救人，需要资料点遍地开花。为了筹建当地的资料点，我找同修切磋，有本人行的，但家庭条件不行；有的家庭环境好，但是本人有怕心。寻找了好多同修，都没落实成。因为我有观念，老想找个文化水平高的同修来做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后来有位年轻同修想做，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，买了电脑和打印机，这样第一朵小花开了。由于正法的需要，我也学习做起了资料。我当时连电视机、手机等都不会摆弄。外地同修鼓励我，耐心地教我。我静下心来，一点点地学，先用笔记下每一个操作步骤，再一遍一遍地演练，终于有点通路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年轻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边干边学，最后我能胜任制作全套真相资料的工作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四部分，在制作真相资料中修心。别的地方真相资料做不出来，完不成的任务都由我做了，自己就生出了沾沾自喜的心，心想就是我做得好，机器又听话。结果打印机打不出黑色，电脑鼠标也不灵了，我只好暂停工作，学法和向内找，意识到自己这个显示心和欢喜心是多么不好。然后设备又能正常工作了。原来麻烦都是自己招来的啊。有时我忙了，就随便吃点什么，做饭也经常糊弄。一天，孩子要吃饭，我说，等一会儿，这批活干完了再吃。我刚说完，打印机就卡住了，故障排除不了，我带着急心发正念。又求师傅帮助，也没解决，只好停下来给孩子做饭。吃完饭后再干，一切都正常了。我悟到，是师傅让我停下来做饭吃饭，要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。还有一次，我没学法就急着干活，就听见打印机有节奏地发出抓紧抓紧抓紧。我悟到，是师父提醒我应该抓紧时间多学法，修去干事心。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，已经20多年了，我们的资料点照常开花。除了做好资料点的工作，多年来不论是上街买菜、办事、赶礼，碰到有缘人，我就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随身带上各种救人的真相资料备用。有一天，我打开电脑，一看电脑左边出现了一条龙，干完活就关机了。第二次再打开电脑，一看右边也出现了和左边一样的一条龙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。第五部分，救人急。晚上我会找同修结伴去讲真相救人，全县各乡镇基本都去了，去了很多次。可是有一个远的乡镇交通不方便，半路要倒车，我去了3趟才达到目的。最后一次是秋末冬初，我背了40本九瓶共产党、20本真相大册子。一次我在居民区发真相资料，5个楼全锁门，我想我是来救人的，我求师父帮助弟子。结果我一拉门就开了，连续几个防盗门都是一拉即开。之后我发真相资料所到之处，防盗门经常一拉即开，是师父帮助弟子救人啊。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一人背了40本酒瓶和一些真相资料到周边乡村去发，留一部分要到看守所家属楼发，家属楼和看守所连在一起。当时是晚上10点多钟，看守所门卫有4个人在打麻将，门口站岗的门卫也被吸引的往里面看。我求师父，让他看不见我，让他走。他真的立即进屋了。我进到院内，把真相资料放好，顺利地回到家中。外甥女的孩子结婚，从外地来了22个人，有黑龙江的、南京的。当时我想给他们劝三退，外甥女不太同意，因为来的多数都是高干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我和外甥女说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就给他们介绍我是你舅妈就行。外甥女一介绍我，这22人都站起来了，很有礼貌地给我敬酒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喝酒，我就以水代酒吧，咱们见面就是缘分。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从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到迫害法轮功。 我给他们讲了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土改时，我出生在富裕的有钱人家。我爷爷三岁丧母，八岁丧父。爷爷八岁就开始给人家打工放牛，十多岁跟亲戚来东北挂网钩放木牌，二十多岁回去跟我奶奶结婚。因为家里穷没钱，过不了日子，把我奶奶送回了娘家。第二次爷爷又来东北放木牌，一走就是九年。那时我父亲已经九岁了。爷爷终于挣够了钱，带回来一桶银元和一些元宝，买了地，盖了新房，日子渐渐好起来。1947年土改，爷爷家里的房子、地都被分了，被定为富农。爷爷被批斗，共产党人不让他回家，六岁的我给爷爷送饭。我有个三奶奶，三爷爷是国民党，跑台湾去了。共产党逼迫三奶奶嫁给一个老贫农，三奶奶不从。三奶奶家里有年老的婆婆，还有幼小的儿子。三奶奶被共产党人拴上两个大拇指，吊在梁上悠。三奶奶誓死不从，可是悠来悠去，三奶奶的裤子掉了。无奈，三奶奶才嫁了。土改时，有钱人被打死的挺多。我有个同学，小名叫小跑。1947年土改时，他母亲47岁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。被打昏后，拖到海边，埋在沙滩里。小跑的母亲没死，缓过气来从海边爬回家里。他的腿被打断了，从门洞爬进了院内。儿媳妇报告给民兵，结果民兵又挖坑把他埋了。因此，小跑从六岁就没有了妈。上学时，老师和同学都可怜小跑。有的人全家被扫地出门，房不给，地不给，粮食也被抢走。对此，我爷爷说，共产党杀人不见血。我说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我们修的是真善忍，遇事为别人着想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。共产党是假恶斗，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。中共太邪了。接着我讲了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上的几个大字：中国共产党亡。我接着说，咱们见面就是缘分，你们都三退吧，三退能保平安，用真名、假名、化名都可以，神佛看人心。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，诚心念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21个人用真名做了三退，其中6个人是党员。我走时，他们都用敬意的眼光目送我到门外。2001年，某个地方的同修真相条幅做了很多，经我中转烧给了外地。可是外地同修出事后，把我给说出来了。当地公安局来我地，将我绑架到外地公安局，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，让我写所谓的保证。政保科科长说，写了保证就放你回家。我就给他讲真相。我丈夫来了，让我写保证，说，写完立马开车带你回家。我说，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我不写。儿子给我下跪，丈夫也哭。儿子的厂长说，大姨，写了吧，写了马上回家，要不我也跪下。我赶紧说，不忠不忠，你让我回去想一想。最终我也没写。厂里的同事说，这老太太太倔了，宁愿吃窝头也不当叛徒。他们看没啥空子可钻，关了我半个月，把我放了。 林世放又叫我签字，我说免了吧，就没签。因为我不写保证，有一年单位不给我开工资，打电话让我写保证不休不练了，不写就不给开工资，我没理会。后来又让我上单位去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停发我两个月的工资，我说你们给我攒着吧，我的工资为啥不给我开，攒着吧。两个月后单位给我打电话，给我开工资了。第六部分结语。师父在《红银圆规圣果》中说，寻师几多年，一朝亲得见，得法往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我非常想念师尊，盼望师尊早日归来。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恩师尊给予我新的生命。弟子碰到险情时，师尊都帮助弟子化险为夷。弟子全家人也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在正法的最后时间里，我要做到修炼如初，修去各种执着和人心，做好救人的事。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，我都会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到底，兑现史前的誓约，跟师尊回家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